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安静主前，清新祷告。五月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分别为圣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盼望。我们每次祷告结束都会以奉基督的名祈祷为结语，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这句话当作祷告结束的符号，就好像是说再见，但是却很少思想为什么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就是认同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公义，借着圣灵的内住，使我们的意愿与基督相同。那灵修笔记之后呢，我们就会在万族祭坛奉耶稣的名为俄罗斯祷告，期待您的同声阿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麦琴读经笔记第71天，灵修经文出埃及记23章，约伯记41章，约翰福音第2章，哥林多后书11章。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迦拿有娶亲的筵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话似乎非常刺耳，好不尊重他肉身的母亲。翻译圣经的人只好用母亲来代替原文妇人一字，稍微缓和一下语气。神啊，感谢你，你提醒我注意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还有另一个危险的试探，用人的情感来代替神的爱。基督徒被重生以后，里面会有爱，因为神就是爱，而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并且爱人如己。只要是生命正常的基督徒，都会努力去践行爱，只是这个试探也随之而来，我们用人的情感去发表爱。耶稣的母亲看见新郎家没有酒了，就心生怜悯。虽然耶稣之前都没有行过神迹，但玛利亚知道他是圣灵所感孕，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用亲情要求耶稣做些什么事。约翰福音开篇就指出，道就是神，也就是说，玛利亚企图用人的亲情来打动神的心，去做点自以为可以帮助别人的事。神啊，这是我们爱主的弟兄姐妹常常面临的试探，我们的祷告也常常是这样，从人的情感出发，想要用人的情感来逼你行善，却忘记了你就是爱，爱的源头，你所做的都是善的。耶稣的回答看似很粗鲁，其实乃是唤醒母亲玛利亚的心，要她知道这是圣灵所感孕的神的儿子， 让他站在自己该有的人的地位上，去信他，听从他，而不是命令他。肉身的母亲也不行，不然玛利亚就会失去得救的机会。人若不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即使因为顺服上帝，由圣灵感孕，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也无法得救。玛利亚因此醒悟过来，马上对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相信耶稣是基督，他能行神迹，他相信耶稣的爱要远超人的怜悯，所以耶稣不会无动于衷。他更相信耶稣每一个举动都是对的，即使若他不做也是对的。这就是他顺服的祷告，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人的情感究竟有什么危害呢？从神所设立的律法可见一些，不可随火，不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妄正直，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意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这些律法让我们看见人的情感很容易偏向恶，随火随众，说明会受别人影响，虚假说明会受欺骗，贿赂说明人的情感易被改变。基督徒因为有神，所以只要生命正常，就不会被恶所入侵，但是会陷入另一种情况，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妄正直。这些就是我们的同情心会使我们失去公义正直，看见穷人怜悯心发作，就去偏袒他，和他一起去伤害他的仇敌，可能是一个富人。这事我们现代岂不是屡屡发生吗？而另外的，面对仇敌落入困境，我们的情感就会拦阻我们去行正直的事。总的来说，人的情感一是不纯洁的，易变；二是只看表面，看不见人的内心；三是没有能力，无论是爱人、怜悯人，或是恨人，都不会改变人。那么，难道人的情感就没有用处？基督徒就做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人？当然不是。神给了我们恩典，道成了肉身，就是要叫神的儿女们可以在基督里将神的爱表达出来。我们有这样的宝贝恩典，却不用，依然如世人一样用自己的情感来发表神的爱，神怎么不生气？怎么能不粗鲁？怎么能不回答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神的爱是什么？神的爱是至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知道吗？神的爱有为至低，道成了肉身。路加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道就是神，却愿意降生在马槽里，以卧在马槽里为记号，就是愿意接待每一个至卑微的人。有谁的情感愿意去接近卑微、败坏、污秽的罪人呢？有伟大的人愿意接待穷人，但是还有人愿意接待掳掠家园、巧取豪夺的恶人吗？神的爱却愿意接待每一个愿意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神的爱又是能力，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他的身体建立了真正的圣殿，可以叫人的心归向天上的父，这就是能力。神的爱又是真正的怜悯，他差遣使者在我们面前行，剪除我们的仇敌，使人心归向他，赐下内心的平安。他也赐福于我们粮和水，也必从我们中间除去疾病，赐下外在的平安。我们信吗？ 神啊，那么求你指教我如何避免这试探，如何不再以人的情感来代替神的爱，如何叫神的爱透过我们表达出来呢？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真实情感的人。我想使徒保罗所发的易怒当成为我们的警醒。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是我们有真情实感的唯一方法，但也是完全可靠的方法。纯一的心就是单单以基督为主，为所爱的，为所信任的，就如贞洁的童女恋慕她的丈夫基督一样。如果有任何的人事物使我们失去对基督的信和爱，那就是用人的情感来取代基督的爱。如我们对一个人很关切，关切到一个地位，我们里面有忧虑恐惧，若神不帮助怎么办等思想出现了，或者里面怀疑神为什么还未应允祷告，这其实就是失去了对基督的信和爱。我们在怀疑他的爱，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蛇来诱惑夏娃，不会直接地告诉我们基督不可信，也不会直接地告诉我们另一个耶稣。如果是显而易见的谎言，爱主的基督徒早就拒绝的。撒旦会激发人的情感，让人以为这就是爱，在人的情感里大发热心时，其实是在另传一个耶稣。清洁的心乃是指我们需要除去私欲、骄傲、自义，出于神的爱都是为着神的荣耀，出于人的情感，人所看见的都是人的需要。这个爱主的姐妹病了，那个爱主的弟兄遭遇难处了，你所爱的人快要死了，他们没有酒了，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以为能够这样祷告或者去帮忙已经是很好了，已经是神的爱了，却不知道好多时候主对我们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如果出于纯一清洁的心，我们的祷告和行动会越来越多的像玛利亚，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我们在祷告和行动之前会习惯于问主，主啊，我该怎么办？什么是你的荣耀？神啊，我知道这对我甚难，因为我本就是不爱祷告的人。就如同主耶稣在圣殿赶出那些人，他们在店里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他们自以为做对的事，帮助远处来敬拜的人提供祭物给上帝，却不知上帝的殿乃是祷告的殿，上帝不喜爱祭物，唯喜爱纯一清洁的心所发出来的祷告。所以我要么懒惰推诿，不愿用你的爱去爱人，要么大发热心，但是出于自己的情感喜好和看见，不但不能叫你的名得荣耀，也不能叫真正有需要的人得着你的爱。但是神啊，我相信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当我起来愿意来爱主，愿意让他做主，愿意完全信任他，主会带领我，主会对我说，把缸倒满了水，感谢你我的神，我相信你的使者在我前面行，要渐渐地将仇敌从我面前撵出去，要一点点制造我，改变我，使我越来越存纯一清洁的心献给基督。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我的一切，因为一生的过小是由我的心里发出，哦，恳求主接近我心，为我造 一颗清洁的心，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俄罗斯。俄罗斯是我们的北方邻居，横跨九个时区，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 1709.8 万平方公里，首都是莫斯科。截止到2025年的4月，俄罗斯的总人口是 1.46 亿人，它是总统共和制的体制。自从第八世纪建国以来，俄罗斯都是由个人或者是小团体例行专制统治的。俄国沙皇于1917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垮台，俄国主导了创立于1922年的苏联。苏联瓦解之后，俄罗斯建立了多党制的联邦民主国家。俄罗斯幅员辽阔，矿产、森林、水利和渔业等资源都十分的丰富，种类繁多，储量也大，自给自足的程度很高。
但是国土辽阔、地理位置孤立以及海港稀少等原因也阻碍了他的进步。俄罗斯境内的宗教主要有基督教、伊斯兰教、萨满教、佛教和犹太教等。基督教是以俄罗斯东正教流传最广，信徒人数最多，其次是穆斯林，主要是逊尼派的教徒。东正教是俄罗斯最主要的基督教教派，信徒数量众多，超过一半的居民信奉东正教，其影响深入到俄罗斯社会的各个层面。苏联解体以后，东正教在俄罗斯得到了大力的复兴。东正教神学主要由希腊语拜占庭神学和俄语的俄罗斯东正教神学构成。天主教有罗马天主教和希腊天主教两派，信徒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的立陶宛人、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白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等。俄罗斯的新教分为许多的派系，最有影响力的是路德宗、浸礼会、福音五旬节会等，但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和主流社会的排斥，聚会常常受打压，牧师常被罚款或者是驱逐。然而这些教会的生命力却很顽强，信徒也很火热，在乡村和城市底层都有见证。俄乌冲突自2022年的2月开始，到如今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俄军控制了乌东四州加克里米亚，但是却很难再有大的推进。乌军有西方的援助，能防守，能小规模的反击，但是无力驱逐俄军。双方伤亡巨大，都打不动，耗不起。俄罗斯民众虽然爱国，但依然支持政府，但是战争疲劳很深，普遍厌战，焦虑加重。俄罗斯的年轻人、城市中产、有亲人在前线的家庭，厌战最为明显。另外，俄罗斯的民生压力也很大，通胀高，养老金缩水，但是因着前线征兵和外流现象，劳动力严重短缺，工厂开工不足，国内的经济因为制裁、能源出口受限、技术封锁、外汇紧张，勉强稳住。现在就让我们同心合意来为俄罗斯代祷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在电波中我们存着谦卑与敬畏，将俄罗斯举国摆放在你的施恩座前。我们祈求你复兴俄罗斯的教会，复兴这片土地的信仰和良善，让爱和饶恕充满人心。求你也来坚固当地的教会和信徒，成为光，成为盐，传扬和平的福音。主，我们祈求你来复兴俄罗斯的东正教，引领他们一千年以来的美好能够持续存在，并影响这个国家的道德和文化。更祈求你来更新他们的属灵生命，敬虔专一，定睛于你。也求你引领东正教会与其他基督教团体能够和平共处，在主里合一，不再成为间接拦阻他们复兴的工具。主，俄罗斯的公开福音事工和宗教自由已经越来越少，无论是教会和机构的立案登记，还是建筑规范的法律规定，都变得更加繁复。教会必须申请教育执照才能教导圣经，有时甚至遭到勒令暂停举办圣经培训课程，这也使得福音团体难以生存。我们也祈求你来怜悯福音派的基督徒，能够透过这些偏见变得坚强，更加依靠神。主，求你也继续来复兴外国宣教士和宣教机构，求你帮助他们能够以谦卑的态度协助当地的教会完成使命。也求你为外籍信徒可以取得长期的居留签证开辟通达的道路。亲爱的主，我们也祈求你继续兴起愿意为你摆上的教会领袖和同工，也求你为他们的神学装备预备资源，使他们能够将圣经真理融入到俄罗斯的独特文化背景中，并且加以应用。在俄罗斯还有很多的未得之民，有穆斯林、犹太人、罗姆人、华人、北高加索民族、达达民族以及巴什基尔民族，另外还有乌德穆尔特族、摩尔多瓦族、马里族、汉特曼西斯克与涅涅兹族、阿勒泰族、哈卡斯族、萨哈雅库特族、布里亚特族、图瓦族、卡尔梅克族 这些民族都需要你的怜悯和拣选，请你差派宣教士进入到这些族群当中来传扬你美好的福音，求你也预备这些民族的心，愿意向你敞开，愿意以你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亲爱的主，为着俄罗斯整个国家的和平走向，我们也向你祈求，求你的恩典能够复辟俄罗斯，除去社会的动荡与艰难，赐给俄罗斯长久的安宁、和睦和复兴。我们也求你赐给俄罗斯的执政掌权者有属天的智慧，有公义的心，有谦卑的灵，远离骄傲和偏执，能够以和平与仁爱治理国家，能够顾念百姓的疾苦，建立健康和平的国际关系，凡事都能够行在你的旨意中。主，我们也祈求你消除俄乌战场的硝烟，驱散仇恨和征战，让双方都能够放下兵器，求你也软化双方领袖的心，带领他们放下骄傲，放下固执，愿意真诚的对话，走上公义和解的道路。求你赐下和平的曙光，使这片土地不再流血，也不再流泪。主，求你怜悯俄罗斯每一个民众疲惫、焦虑、厌战的心，安慰每一个因为战争失去亲人、骨肉分离的家庭。求你也保守边境和境内的无辜百姓脱离炮火和危险，使流离之人回归家园。主，我们也求你挪去百姓心中的恐惧和不安，求你安慰每一颗忧伤的心，医治战争带来的心灵创伤，让家庭重归安宁，让民众得享温饱。主，求你也来保守俄罗斯的年轻人不再被战争吞噬，赐给他们希望、前途和梦想。请你眷顾俄罗斯的经济和民生，在制裁和艰难中保守粮食充足、物价稳定、基本生活不缺乏。请你眷顾在俄罗斯的贫困者、老年人、工薪阶层，使他们的重担得以轻省。主，请你完全地翻转俄罗斯，搭救俄罗斯。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倾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倾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相信这几年来，我们为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止息，献上了很多的祷告。我们也继续为他们守望，让这两个国家的百姓不只是灵命上有复兴，也能够安居乐业。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耶和华向你扬脸。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圣灵眷顾保守。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阿爸父赐福。